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集我们提到了二章的十六到十九节的一个小整理，我们继续来做一点小小的补充。箴言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所指的惩罚，似乎是以诗歌体语言说明跟随这样的女人会步上死亡，走向阴间。死亡之地是没有回头路的。箴言里的淫乱有许多的意涵，包含道德上的过失，对配偶的不忠，违背上帝的规范，敌对上帝的罪，或者是令上帝厌恶的事情。淫乱虽然可以是其中的任何一项，它特别是指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因为社会秩序反映公正跟维护生命的宇宙万物的秩序。哲士或者是教师呢的观点跟耶和华神是一致，主张呢婚姻制度是奠定在天地万物的渊源跟秩序之上的。请参考创世纪二章的四节到二十五节。淫乱会损坏家庭的团结，而古以色列跟初期犹太教都认为团结是家庭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淫乱不仅在经济上威胁到延伸家庭，也威胁到家庭将来的生存。由于儿童常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夭折，家庭的劳动力就必须仰赖生养众多的子嗣，家族才能够延续。儿女也是确保大家族在未来能够生存所必须的，他们是继承家族遗留下产业的后代。即使是对那些出了许多折事的富裕家庭，这些事情仍然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与义人同行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与义人同行，请注意所罗门在箴言二章中给出的论证。在新国际版英文圣经中，第一节是用若开始，第九节以于是就继续，二十节使用这样作为结论。也就是说，若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并且遵行，于是就有智慧去做出睿智的决策，这样神就会持守他的应许，保护我们远离恶人和外女。顺服神就有特权来行善能的道，箴言二章二十节。如果你遵行神的话，就不会缺少益友。恶人表面上看起来或许风光无限，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是灭亡。请参考诗篇三十七篇，前进的人扎根在神的祝福之中，诗篇一章三节，但是恶人则会被从地里连根拔起。最为稳妥，最让人心满意足的道路，就是智慧和生命的道路。我们来看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在这节经文中，希伯来文句首有一个因此，表示下文其实是结语。在这一节经文的关键词有一个 Derek 道路以及 Pohot 小路。作恶的人以及淫妇的道路是黑暗弯曲，引向永远的死亡的，而不是生命。但是良善的人的道路确保他们的生命在恶人被除灭之后继续存留在地上。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简单来看，它的白话就是智慧要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再来二章二十一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地上在这里是指群体，暗示着平安、财富和长寿。正直人呢，必在地上居住。这个地呢，有众多的含义，在这里可能泛指耕地，或者是特指以色列。假如这是在律法书或先知书，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指上帝在迦南赐给他圣约子民的土地。但是智慧文学中探讨的是以色列历史诸约之外的人性，其中的地 Eretz 更可能泛指土地及其上的肥土、土产和果子。在这些用法中，它是转喻为生命。肥美的土地跟死人的坟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请参考二章的十八到十九节。而这句经文呢，如果稍微白话一点，就是正直人要在地上居住，完全人要在地上存留。接下来我们看二章的二十二节，唯有二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这里的剪除是指他们将从地上被除去，进入阴间和死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唯有恶人。依照学者所讲的，他们是有罪的人，而且总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论述。这里的罪恶就是 Rasha 这个字，是公义，也就是 Tzedek 这个字最重要的一个反义词。与表示正面的词根 Tzedek 相对， Rasha 邪恶这个字表达了负面的行为，也就是罪恶的想法、话语跟行动。那这样子的反社会行为，同时泄露了一个人内心的不和谐跟不安宁。在这一卷书中呢， Rishaim 是指不敬虔的人，他们贪婪、暴力、威胁无辜人的生命、行诡诈和残忍，又说乖谬话，这个就是指不敬虔的人。上帝憎恶他们以及他们的道路，包括他们所献的祭物以及任何在法庭上帮助他们的人。上帝的司法判决是他们必从地上被剪除，也就是离开他们肉体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一句经文二章的二十二节翻译起来的话，比较白话一点说，就是但恶人要从地上被剪除，奸诈的人要从地上被拔出。再来我们就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做一点小整理。第二章这一段教导的结论记载在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形成高潮的结语是为了吸引可能前来研习智慧的学生而安排的。正直的人在智慧的引导下过着良善正直的生活，他们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而作恶的人会遭到铲除。箴言呢，经常对照义人跟恶人的行为跟命运，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第十到第十五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箴言的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就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做一点前言跟摘要。箴言呢，第三章前面的十二节是箴言一到九章的第三段的教导。这一段教导并不是为了吸引犹大的年轻人进入智慧学校而设计的讲词，而是一篇道德讲章，或者更明确来讲，是以训诫、禁令来规劝学生具体实践种种美德以及回避恶行的讲词。其中的一般性主题跟特定的主题包括要遵行老师的命令，要忠诚信实，要信靠耶和华，要避免突然无意的自欺，要奉献并且遵守其他献祭的规定。第三章要接着第二章一起来读。第二章谈到因着智慧人，人便有了道德上的稳定及方向。第三章谈论到因着智慧人，人有了定位及平安。这种平安及定位使你在任何环境懂得如何自处，不会不知所措， 不会犹疑不决，不会不知如何是好。这对于做人来说是很要紧的。你如果什么事都不知如何是好，那便不能够自处。接下来我们看三章一到十二节的文学结构跟诠释。这第三段的教导呢，依循开场白，就是三章一节第一句话说我儿，当然有英文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我的孩子。这一段教导就是依循开场白的标准文学架构。教导的本文呢，包含了劝诫跟禁令，请参考三章的第一节的第二句话一直到第十节。那最后则是来一个结语，是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些诗歌体的经文包含了六则双行的对句，第三节除外，因为第三节或许在末尾加上了刻在你心板上。范围呢，涵盖了一般性跟特定性的主题，分别是三章的一到二节、三到四节、五到六节、七到八节、九到十节以及十一到十二节。劝诫和禁令都不是能够明确论证的，因为他们所发布的道德命令并不需要经过辩证，而是每一则劝诫跟禁令都接续一个子句，这个子句在阐述服从教士教导的某方面的基本理由。再者，虽然教士称学生为儿子，我们不能据此就确认他的身份，这些教导的背景很可能是哲士在智慧学校在指导学生如何在波斯统治的初期由祭司团体主导的犹大社会中表现应有的恰当行为。这一段教导的本文从三章的第一节第二句话一直到第十节，最强调的是忠诚跟信实，在希伯来文分别是 hesed 跟 emet， 在和合本被翻译成慈爱跟诚实。学生对老师跟智慧传统的忠诚表现在对老师教导的顺服，对上帝的忠诚则表现在承认上帝做主的掌权，弃绝以自己的智慧为骄傲的虚荣，还有他们也敬畏上帝。对上帝信实就是遵从等同于老师的教导的上帝训诲，并且拿出自己的财富以及出手的果实奉献给上帝。我们来看第一则的对句，是箴言的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二句话一直到第二节。这一段教导本文的第一则内容是以典型的规劝学生要记得老师的法则，在希伯来文法则翻为 Torah， 而在英文的翻译版本里头把法则翻为教导，而且要遵守老师的诫命，在希伯来文翻译成 Mishvot， 也就是由个别规劝或者是禁令所组成的长篇教导为起始。比如说箴言的一章八节、二十三节、二章一节、三章十三节。接续在这个对句后面的目的子句指出了两项智慧传统的主要益处，就是长寿跟安乐。长寿可以参考箴言三章十六节、四章十节，安乐可以参考箴言三章十七节。安乐希伯来文是 shalom， 指的是心满意足、愉快、健康、安乐，拥有并且经历美好事物的一个保障，而且没有焦虑、恐惧的压力的这种状态，我们叫安乐。长寿但不平安，那么根本就不是福气，因为为了经历悲惨不幸而延长一个人的时日，并不是值得向往的状况。理想的情形是享受高龄，看见儿孙围绕，在大家庭的亲人环伺之下平安满足的离世。这里我们可以参阅创世纪四十八到四十九章，教师向学生承诺 他们若服从训诲，就可以体验这些可贵的福气。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再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部分，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这里提到的我的法则一直到我的诫命，跟前面一样， Torah 和 Mitzvah 不是指在西乃山所赐成为以色列人特别之约的摩西律法。在这里， Torah 跟 Mitzvah 代表父亲对少年人的智慧教导，它可以说是一种教导的方向。经文里提到的你心，人心呢是三章的一到四节的主题之一，并且在下一个段落的第一节经文会出现，就是三章五节。所以这一句话如果白话一点，就是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导，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命令。再来我们看三章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在这一节经文里提到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加给你，字面意思就是如此。只是说这个应许只针对今世吗？还是瞻望着死亡之外的来世呢？虽然从用词上来看，这里只讲到智慧人将寿终而正寝，但是从整个箴言来看，智慧人的命运有更大的盼望。学者指出，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数出现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预示了受苦仆人被献为赎罪祭之后的生命，预言了基督的复活。箴言三章二节是否也影射了死后的盼望呢？而这里解释的稍微白话点，可以这样翻，因为他会加给你长寿和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再来我们看第二则的对句，就是箴言的第三章三到四节，忠诚跟信实是箴言常见的重名法。所谓的重名法，就是指用名词加上名词来表达形容词加上名词的一个修辞法。比方说箴言的14章22节、16章第6节以及20章的28节。忠诚跟信实现在是教导的本文第二则对句的重点。忠诚在这个文学背景里指的是委身交托的美德，通常是将个人的生命与无可匹敌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紧密的结合。忠诚在箴言以及其他智慧传统的经文里面指的是对上帝、对老师跟智慧传统、对配偶以及家族、对君王、对更广大社群以及对上帝诫命坚定不移的委身，以及对上帝赏赐生命在子宫里孕育他们的哲士的热忱。哲士呢，跟他献身的对象之间建立确切不变的关系，就是以忠诚的美德为基础。在旧约圣经当中，约的神学是以 Hesed 指称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间稳固不变的爱跟委身。箴言呢，未曾提及耶和华跟他的选民之间这种种瓜性的盟约，但是指出了许多重要的关系都依靠这一种美德来维系。信实呢，在这段教导的文脉里头是跟忠诚算是同义字，请参考箴言的16章第6节。这项美德 乃是期待一个人对镜中的一个对象会表现他的忠实，或者是以行动来促进这个人的福乐安康。所以就此而论呢，重点是在于对哲士所拥有的智慧传统的教导展现了忠诚跟信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上帝跟人类眼中蒙受恩宠以及获得爱戴。请参考箴言28:23，耶利米书的31:2。学生们呢，要将忠诚跟信实系在脖子上，写在心坎里。作者就使用这样的图像来强调这些美德，以及谨记他们，并且在人类的性格上具体实践的一个重要性。可以参考箴言的1:9。当然，这个图像也跟生命记有关谨记律法以及法典教训的用语互相呼应。生命记的经文讲到，你们要把这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请参考生命记的6:8-9。生命记6:8-9，两处经文很相似，显示了以色列跟犹大的贤哲们曾经参与写作、编辑生命记和以生命记观点所写的文集。我们来看3节的经文，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边提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也就是忠诚 hesed 和信实 emet。 在箴言里头，这两个词经常成对的出现，表示对耶和华神不动摇、不改变很久的信心。离开你源于希伯来文的 atzaf， 跟箴言2:13、2:17中的词一样，在那里说到恶人舍弃正直的路，淫妇离弃配偶，不要离弃 hesed 和 emet 的离弃呢，就如同2章讲到淫妇离弃心爱的人的那个离弃。这边提到要系在你的颈项上，有学者认为呢，系 kashar 的这个比喻用法是源于生命记6:8提到的要系命令在手上，戴在额上。这个词的比喻用法只出现在生命记和箴言里头。学者还认为说 hesed 指立约的爱，也就是生命记6:5所要求的忠诚。这节经文提到刻在你心板上这句话，这句话呢并没有出现在74译本里头，有可能是后期根据箴言6:21和7:3才添加的。无论如何，对于人心的讨论引出了这个诗段以及下一个诗段，十分契合内化智慧的一个直接主题。学者认为呢， Kashar 系这个字以及 Kasaf 写这个字成对出现，也是源于生命记的6:8-9。3节，我们该怎样的对待这条诫命呢？这条诫命是你日夜不能离弃的，你的荣耀是在诫命中，你需要默想这个诫命，你需要按照这个诫命这个法则来过生活，所以这诫命是你的所有。这不是当你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你才要求方向，好像求神问卜一般，这应该是你在生活起居上都不可以忘记的。其实这个跟生命记的教导很相似，就是你要把神的命令戴在额头上，配在你的衣服上，你出入起居都要按着这个诫命这个指导来行，你才能够蒙神的恩顾。所以这一句经文翻白话一点，就是不可使忠诚跟信实离开你，你要把他们系在你的颈项上，把他们刻在你的心板上。再来我们看4节，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一句经文提到在神和世人眼前，原文字面意思就是这样，在箴言里用谁的眼光去看待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这句经文翻白话一点是，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得恩惠，有美好的聪明。 再来我们看第三则的对句，就是箴言的三章五到六节。教师在第三则对句劝诫学生要信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就会从人生路途的体验中认识上帝。智慧的教师们认为信靠上帝是实践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美德。信靠上帝意指仰赖上帝的真实跟正直，以及上帝应许的一个确实可靠。老师希望学生信靠上帝，晓得启示上帝特质与作为的教导是真实可信赖的，并且知道上帝会保护如此行事的人，不能只凭理论推测来获得对上帝的认识，而是应当以生活经验为根本，并且在追寻智慧的路上观察天地万物。我们看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经文里头提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箴言三章的五到十二节这八节经文总共有五次提到了神的名字，这里能在讨论人心的问题，也就是想耶和华所想，并且紧跟他的计划，而不是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学者认为箴言只在这里提到了全心，而且是以广为人知的典故作为背景，也就是这里的背景依然是渊源于生命记的六章五节。第五节提到你要专心仰赖，这个仰赖就是你要专心去相信耶和华，你不可倚靠。什么是倚靠呢？倚靠就像你依附着全人靠向某些东西做支撑，你不要把你全人的重量都依附在你的聪明上面，你要去相信仰赖耶和华。换句话说，你的重心是在神那里，在神的诫命内，不是在自己的聪明上。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得很好，他说不要自作聪明。所以第五节翻译的白话一点，就是你要以你全部的心信赖耶和华，不可倚靠你自己的聪明。再来我们看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要认定他，字面的意思就是认识他，也就是指经历他，承认他。第六节是非常重要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那最重要的词汇是认定。什么是认定呢？如何才算认定他？什么叫认定神呢？那个认定就是无论你干什么，你要知道神在那里，你自己要常常警觉神在那里，你不仅要警觉，还要进一步跟他沟通。当你做事时，不要以为神不存在，不要以为他是隐形的，神在那里。换句话说，当你面对每一件事，都先来问问他的意思。不要以为你在暗中所做的，他是看不见，他并不察觉，你若这样便不行了。因此，如果第六节翻白话一点，就是在说，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路途平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